好，找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十二章十五节吗？我们一起读来，请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好，读经到这边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开始一个新的单元，就是这边写的解经讲章的模式。今天我们做一个上帝的仆人，我们传讲神的话语，我们是根据圣经来传讲神的话语。所以呢，每一个要传讲神话语的工人，你必须要善于解释圣经。你看保罗提起提摩太说，你要竭力啊，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。怎么做呢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。如果提摩太不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他怎么做主的工人啊？所以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人，我们一定要留意，求主要把一个恩赐给我们，就是知道怎么样来讲解神的话语。不管你是解经也好，不管你是讲道也好，它的基本根据都是神的话语。那今天我们怎么来讲解神的话语呢？啊，有三个重点我们需要把握的啊。解经讲道，解经讲的，所以今天要跟他进到一个单元。解经讲章，那今天讲解神的话语啊，怎么善于呢？它有三个重点是要把握。第一个，你要正确；第二个，你要清楚；第三个，你要深入。啊，好，这边今天我稍微跟大家提一些关于解经讲章更重要的一些事啊。那基本上我们要善于讲解神的话语，要把握这三个原则嘛。第一个，要解得正确。如果一段经文给你解，你把它解错，虽然可以口若悬河，那请问这样一个话，这样个道，可不可以带给人帮助啊？啊，并不是口才好就可以带给人帮助哈，是要先解得正确。因为神是对他自己的旨意负责，不是对你的讲解负责，我们不要搞错。上帝是对他自己的话语的旨意负责，就是说这段经文神正确的旨意是什么，那神当然要负责咯，因为他这样说他要负责。所以你要讲的正确，你口若悬河但讲的不正确，那是你的话，那神不负责啊。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搞清楚的，绝对要留意你的话到底正确不正确，你的解经到底正确不正确。所以你要用心查考，不是直接看了有什么感动就是代表一个正确的解释。我们要仔细的查考圣经，晓得这道是与不是，要把神的道把它搞清楚啊，你再把它讲解出来就没有问题了啊。那这是会解释。第二个呢，你要解释的清楚嘛。如果你了解正确意思，你解释的不清楚，别人不明白，那这个正确不能够带给别人帮助。那我们一方面要正确，一方面要让别人明白主话语的意思，所以你解经一定要解得清楚。那第三个，你解经一定要深入，对不对？所以解经的深入就是除了表面大家一看就能体会的意思以外，你要能够更深的让我们看见神旨意隐藏在里面的意思是什么。如果表面一看都能明白啊，那就不需要你解了。如果我们解的东西只是表面的意思啊，真的不需要你讲到，他看也能明白，他看也能明白，所以不需要你讲到。那我们之所以讲到，就是让别人体会你不容易明白的地方，神旨意比较深入的地方，你要把它解释的深，让别人听了他就觉得有帮助，那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今天神的仆人呢，要会解经。什么算会呢？就是这三个要点。第一个，一起说来，正确；第二个，第三个，深入啊。当我们一解释的正确，又清楚又深入，就好像把一个隐秘的盒子把它打开，别人看见哇，这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，哇，他就很喜欢，听了就能够明白。你看主耶稣也是， 他常常把许多的比喻解释以后啊，我们就觉得里面有很多的丰富哈。当然今天我们讲到要解析圣经，要解释的清楚，解释的丰富，解释的深入，还需要会活用一些方法。你了解了，你也能够把它讲清楚了，也能够深入读出来了，但是这样一个深入的东西你怎么传递给人呢？你当然要会活用。你活用了一些方法以后了，哎，很自然很多经文在你的手上被解开之后，就觉得很丰富，很能够吸引人啊。那怎么让它活用啊？那其实很多的管道啊，很多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解经学者啊，可能有些不同的方法。那在我这一堂课上啊，我会跟大家从浅入深，从简单到复杂，一样一样跟同学们分享，好让大家能够了解哈。那我记得前几次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解经的基本方法，经文的解析基本方法有两个重点，哪两个重点？解释什么？第一个词的解析，第二什么？内容的解析啊，这两个基本概念大家一定要有。然后这个内容的解析，我又特别提醒，你要把解析带到原则啊，内容的解析要带到原则，那才能够让过去的经文看起来是过去的经文，变成我们今天生活上很实际的东西，这是大家务必留意的。好，那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啊，我想接下来我就要跟同学们分享一步一步操练这个解经的方法。那前面讲过概念了，有词的解析，有内容的解析啊，大家都有概念，比较容易的。那怎么让词的解析很丰富？怎么让内容的解析很丰富？那下面需要有方法的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先从一个角度来看，就单单从词的解析怎么让它变成一篇讲章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，诗篇第十二篇第六节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裂过七次啊。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？表示神的话是千锤百炼啊，我们用这句话来形容，千锤百炼。那它是很精粹的，很精粹的东西，很自然表示它里面一解开就很丰富啊，所以它是很精粹。那今天讲到神的话是纯净的，经过千锤百炼，那怎么把它解开呢？第一个是从词来解嘛，前面已经讲过，词的解是一个根本的。那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东西。那我们知道今天所谓文章就是借着文字，那文字就是一些词，对不对？文章就文字的组合，那文字就是一些词的组合啊，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个文章，当然我们要从了解词来着手，但是偏偏词又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啊。为什么说很奥妙呢？往往一个词它有很多种意思，一个词不是只有单一种意思，一个词往往有很多种意思的。比方说我前面讲过一个例子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。教这个字啊，是不是只有单一意思啊？不是哦，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到教这个字，对不对？你看在旧约的里面有除教节，要把教把它除干净。很显然在旧约讲除教除教的时候，这个教是好的还是坏的？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从新约的里面知道啊，这个教是预表罪，因为保罗讲到你们既然成为这个新团，就要把旧教除去，就是邪恶的教，对不对？邪恶的教表示罪啊，所以很清楚教有一个解释是罪。当然从基本意识上，教是一个能变质，使一个东西产生变质变化的一个东西。我们有一团面把教放进去，这团面就发起来， 所以就要在本质上一个东西能产生变化，产生质变。那主在圣经里面把教第一个延伸成代表罪。那主耶稣讲，先不讲主耶稣好了。那我们看见在五旬节，神又定规以色列百姓，你们的数祭啊要家教。那个家教，这个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要献给神，不可能不好，对不对？要家教，那个教一定是好的。那很显然，五旬节要献新数祭，这个新很让我们看见，清楚让我们看见，这教是一个好的东西，而代表一个新的东西。那从新约五旬节有圣灵降临，然后信徒大大增长，教会大大增长，我们就看见，而这个教显然是代表一个好，而且是代表能力。就好像主耶稣也用过个比喻，天国好像一个妇人将面酵放在三斗面里面，这个面就发起来。所以这个时候那个酵的作用是在把它发起来，是代表能力啊，扩张啊，扩张。这第二个解释。后来我们又看见主耶稣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酵，那又不是指罪了，也不是指能力了啊。我们看见后来主耶稣讲，你要防备他的教训，当然这个教训的里面也含有教的本意了，因为教的本意有扩张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有变质的意思。那个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训进到教会里面来，就使真理产生质变啊，产生变化，而且给教带来不好的影响。所以你看一个文字啊，它是很有变化的，对不对？很有变化，用在不同的地方产生不同的意思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注意上下文，免得解错，就这个道理啊。你要注意上下文。当然如果在一个文字的里面，它同样一个字含在一段经文里面，同样一个字含有不同层次的意思的时候，你把它解开，那当然就变得很丰富的哈，很丰富。好，我再举个例子，我们来看道这个字。道这个字大家熟不熟悉啊？很熟悉。那道这个字同样也有很多不同的意思，看你用在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，道最简单的是就讲法则，所以我们常常讲道什么道理，对不对？道理啊，你这个人要讲道理，就是你应该有一个一定的法则嘛，道理。那我们也知道道可以用来讲什么路，对不对？路，所以讲道路，道路啊，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，道也可以讲路啊，很清楚的。道还可以用来讲什么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话也可以讲道，仔细道来啊，道是话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中文圣经把它翻成道啊，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话，英文圣经就是用 word 啊， in the beginning there's word 啊，所以用话。同样一个词它有不同的意思，可以看见没有？所以词的意思是很丰富的，很丰富的。当然多半的不同的意思是在不同的地方应用，所以产生不同的意思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圣经是由文字组成，所以你要会解析圣经，第一个你要学会按照文字正确的意思来解释经文，这是我们解经讲到最基本的方法。我再说，按照文字正确的意思来把经文解开啊，这是解经讲的很基本的方法。但是我也曾经提醒过，字句叫人死，但是这句话并不代表解释字不重要，而是说我们不要只看见字面的意思，没有看见字里面，或者说神透过这个字向我们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。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字义本身的意思，一方面我们要了解上帝透过这个词或者透过这个字向人表达的。 当然不是单一透过这个字，一定透过这段字跟它的上下文啊，跟它的上下文向表达意思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找到一段经文，它其中有一个主要的词，而上下文是根据这个词连贯起来的时候，而且带出一个很清楚的目标，请你们注意这话，带出很清楚的目标，那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词往往可以成为一篇讲章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。好，我再解释这个概念啊。如果今天在一段经文的里面，它有一个词跟上下文有非常紧密的关联，而且呢，它能够带出一个目标，根据这个词和上下文的关系，带出一个很清楚的目标，那这样的经文呢、啊，或这个词啊，其实是可以形成一篇讲章。我们可以以词的解析当作骨干，以上下文当作一个发挥的空间啊，上下经文当作一个发挥的根据，这个时候我们加以整理充实啊，它就变成一篇很好的讲章啊。这观念我再讲一遍，可能大家不太容易明白啊。如果有一段经文，它其中有个词很重要，它跟上下文这个连贯的关系里面带出个很清楚的目标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词的解析加上上下文的关系啊，写成一篇讲章。我想举个例子大家比较清楚了，当然这样讲比较不清楚。好，请我们注意一段圣经啊，注意一段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啊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好，这段经文很显然它最强调的重点就是清心嘛，对不对？清心的人有福了嘛，所以这个清心就是这句话最重要的地方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他们必得见神是这个清心的人那个福的实际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有一个词很显然很重要，就是清心。问题是这个清心到底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圣经上要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呢？好，那什么样的人才是清心的人？那这值得我们探究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经文的探究，或者从这个词的探究的里面去注意它跟有福的关系，哎，我们就找到一个方向了。而且清心的人有福，这是一个很具体而且有目标的话。我刚才讲目标，如果你要得福，我说你要做一个清心的人，算不算目标？这很清楚的目标嘛，啊、哦，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，好叫你得福。所以很显然这句话又有目标，又有一个词在那边很有关系，就清心。啊、哦，这个时候它是可以发挥成为一篇讲章了。好，现在怎么发挥呢？我就解释了，请大家特别留意。比方说，我们现在来看“清心”这个字。清心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了？我前面问了，什么人才算清心，或者清心到底有什么意思？啊，如果你从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，就发现清心不只有一种意思，它有两种意思啊。一种意思是指它非常的清纯，另外一种是指它非常的洁净。这两个层次是不太一样的。为什么说它非常清纯呢？比方说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，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。启示录二十十八节，对不起，二十一章十八节，这边在形容将来我们所进入的耶路撒冷城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边讲到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啊，请你们注意这句话，城是金金的，这个金金的金啊，金金的金， 精纯的精，在原文就是跟清新的新其实一个词，一个意思啊，一个意思。那我们知道这个英文圣经用 pure 啊，用 pure。我们知道这个精纯，或者后面讲到明净，其实已经有这个意思了，就是没有一点杂质，没有一点杂质，不像一个玻璃，假设里面你掺了很多杂质的东西，它看起来就花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一些玻璃是毛玻璃啊，把它表面磨过了，或里面掺一些东西，它不够精纯。不精纯的东西，你看出去看不看得清楚啊？捏起来很显然看不清楚，而这是一种意思，代表很清纯啊、哦，很清，没有杂质的意思，没有杂质。那另外这个清新啊、就不一样了，那是指非常的干净，没有玷污。比方说大卫曾经在神的面前祷告，说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大卫为什么这样祷告？因为他曾经跟拔示巴犯罪嘛，他玷污过啊，所以他知道他需要在神的面前让他的心被洁净啊，被洁净。你看这边是讲的清洁啊，是讲的洁净啊，所以很显然清新有两个层次的意思，一个是清纯，一个是清洁。清纯是没有杂质，清洁是没有玷污，层次一样不一样啊？那圣经上讲清新的人有福了，其实这边所讲的清新，主耶稣没有明指到底是哪一个，但显然从圣经里面来看，讲到我们心的清新，两个层次都有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请问那个清新是指什么？是清纯还是洁净？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，很显然那个清是指的单纯向着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叫清新祷告。所以你看圣经上讲到清新，很显然有低层的意思，清纯的心，心那样的单纯向着主。难怪主耶稣在提醒我们嘛，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，对不对？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，清楚了吗？你看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，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，是不是跟清醒的有福了？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意思是相连贯啊，表示小孩子的心就是很单纯，它不复杂啊。那另外保罗讲，不是保罗，大卫的祷告讲到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很显然那是把罪除去的嘛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很清楚吗？你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你的心要清新。怎么清呢？一个，我们在主的面求主给一个单纯的心，单单的依靠主，单单的相信他。哦，对主越单纯的人，你会发现他的成长越快哈。那另外一类就是怎么样，假设我们心被玷污了，要赶快求主的宝血来洁净嘛，对不对？求主的宝血来洁净，让我们这个人恢复清洁，好像玻璃脏了，把它擦干净，很自然，你看外面的风景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清新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。这个见跟清其实是有相互关系的，对不对？清才能见，不清就不能见了。OK， 啊，那这样一个概念呢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主耶稣的话其实包含了两层的意思。一方面是清纯，一方面是清洁。一个是指心里单纯没有杂质，一个是指心里干净没有玷污。 OK， 那你把这个当成讲章的要点，不就很清楚吗？对不对？第一个要点我们讲清心，就是指清洁的心。第二个要点我们讲清心，就是指清纯的心。第三个我们加上一个点，要持守清心，要持守清心。这个心要怎么让它维持干净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你说要清心，可是实际上在今天这个世界，我们心很容易玷污嘛。所以我们要持守，一方面持守我们单一向主的心，一方面持守我们的心不要给玷污了，不要沾染世俗。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你看，这不是一篇讲章吗？有三个重点，而这个重点主要根据词的解析，对不对？根据倾心这个词的解析，倾心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清纯，第二个是清洁啊。清纯是没有杂质，清纯清洁是什么？没有玷污，很清楚。最后加个要点，持守清心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醒。这就叫把词解开，根据词不同解析，当作讲章的要点，以后我们把它形成一篇讲章。但是请你们注意啊，像这样的词义解析里必须有两个前提。第一个，它是有主题的，如果你看不见主题当然不能用，看主题就代表有目标啊、目标。第二个呢，它必须你必须看见它属灵的含义，你才可能用。我再说，第一个你要看见主题，看见目标；第二个你要看见这个词或者这句话背后属灵的含义。那像这种解经讲道，通常很适合用在一节的经文解析。一节的经文你怎么让它丰富，常常那个词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，了解吗？很清楚哈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了，我们再回来啊、我们回来，我们继续看一些例子，帮助大家更了解怎么样用词来解析成为一个讲章。我们休息一会。